那么接下来呢，
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完成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了。
对，第二个话题跟很多人肯定有关系哈。
嗯，
中国呢又发生了病患伤医事件。10月25号，浙江温岭市有三名医生遭到患者袭击，造成一死二伤。从10月17号起，仅仅一周内呢，中国各地的媒体报道的恶性伤医事件就有5起。调查表明，中国医院场所暴力伤医事件不断递增，去年平均每所医院发生了27.3次的暴力伤医事件。另外呢，到医院闹事的情况频繁出现，甚至还出现了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说法。那么医生本来是应该具有悬壶济世这样的崇高角色，现在却变成了最危险的行业了。为什么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医疗纠纷、医患的冲突却来越严重呢？医生的社会评价也越来越差呢？医生跟病人各有什么样的苦衷？医患关系紧张问题呢，到底出在哪里？怎么样来化解这些冲突？好多的问题哈。好，我们这些话题呢，今天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参与讨论。一位是民生观察工作室的负责人刘飞月先生，刘先生您好。好，刘先生呢是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另外一位嘉宾是华中科技大学医药卫生管理学院的乐红教授，乐教授您好，欢迎您。
您好，主持人。
您好，乐教授是通过电话啊，从湖北来参加这一次的节目。乐教授在医学、社会医学还有卫生医疗管理、质量人力方面呢，都有很深刻的研究，所以非常欢迎两位嘉宾一起来参加。我想首先哈，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到有这么样多的平凡事件不断的发生啊，所以呢，谈到了这里，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忧心啊。照理说，医生帮助患人解决这个病痛的问题，应该得到相当大的尊重的哈。那么这个医患冲突越演越烈，像温岭的事件呢，甚至在发生这个医生被刺伤还有死亡的事件以后呢，连医护人员几百位甚至附近的周围的这个医护工作人员啊，都出来一起抗议，他们要求医院要给这个要保护医生的安全。同时呢，中国的几大这个组织也发表联合声明，就是表明说医疗暴力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我想首先来请教乐黄乐教授哈，那么这个医患的纠纷呢，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府事实上也在医疗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而且呢医院的这个保安的防卫呢也是在加强当中的。为什么这个医患的冲突啊是事件是越来越多？您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我觉得呀，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问题啊，还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多因素的影响，也是一种社会矛盾在医患这一个点它的一种激化状态。那么我们的整个的社会，大家知道这几十年中国的变化非常快，而这种巨变也导致人们的一些认知上的一些混乱。而当我们在就医的过程中间又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种缓解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医疗体制本身也不是很完善，看病很难的情况下，他的身心多重压力之下，本身他的这种混乱的认知之下的这种自制力就弱，那么在这种压力下，他就很容易造成自制力的崩溃而走向极端。而同时呢，我们的这种纠纷处理、医患纠纷的处理的这个制度呢又不完善，导致了闹呢是一个维权的一个成本最小的策略，所以以至于愈演愈烈。
是，刚刚乐教授您谈到的这些几个问题哈，其实这个因素是非常复杂的。那其实在中国整个这个医疗的环境里面各有各的难处哈。我想下面请刘飞月先生谈一下，刘先生您是长期观察民生问题的哈，您自己作为这个病人以前看过医院，而且参加过一些这个关于医疗方面的讨论啊。刘先生您可以谈谈看啊，就您的个人经验里面，你去医院看病你遇到了哪些的问题呢？你觉得病人的苦衷在哪里？
到医院看病了，说一般的老百姓啊，主要就是还是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看病贵、看病难，药价这个虚高，就很普通，这样讲吧，就很多老百姓到医院去看病，然后他往往回来就有很多抱怨啊，说这个医生又给他这个多开药了，医生又给他做了一些不必要这个检查了啊，他们有不满的情绪啊，这个应该说这个不满的情绪在这个民众当中，是一种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嗯，
对，所以遇到这个不能够忍耐的话就爆发起来了哈。不过呢这个造成的暴力的情况还是不能够容忍的哈。林森，你是不是还有一些这个 问题，也是要 follow up。
是这样，这谈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医患关系啊，刚才我们就谈到，就是中国医患关系、医患之间发生纠纷这种暴力的这样的事情呢，是最近这些年呢是越来的越多。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呢，我是想请这华中科技大学医药卫生管理学院的乐红教授来谈一下。我想到的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刚才乐红教授呢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是一个谈到了这中国的这个医疗体制，比如说医保体制。那么病人呢，这个在这个体制当中呢，在很多情况下得不到保障，那么他没有办法，他们就去把这种医疗事故啊当做一种维权的这样的事情去做了。那么在这个纠纷当中啊，实际上这个患者有患者的苦衷，
没错。
医生呢，因为我和中国的很多医生也交谈过，医生有医生的苦衷。比如说中国的医生啊，我想您是在学校里边研究这个问题的，中国的医生的培养用的时间很短，高中毕业考上医学院4年5年就可以成为医生，就可以去工作了。那么他和中国其他行业的人的收入比较起来呢，差别不是太大，差不多相同，和美国许多西方国家的医学院的毕业生呢，它是不一样的。在美国是你要当医生是要本科毕业，在毕业之前至少要修3年的本科生的课程，然后呢要通过医学院的考试，然后去上医学院还要再上3年4年，然后要到医院里边去做住院医师，要做3年4年，真正成为能考到医生的执照能够行医要10几年的时间，所以说这个医生的收入就特别的高。那么这些年啊，中国的医生啊，他们也谈到，就是说我们在中国这个医生的收入太低了，所以说呢就和这些医药公司啊医疗器械公司啊就有这种说的勾结难听一点，就这种交易啊，开大处方啊，然后呢医院里边呢就是没有做手术，你没有钱不交押金没法做手术。那么病人花了这么多的钱，经过这么多的努力去找大医院大医生，最后出了事故，当然病人要去到医院去讨说法。我不知道这个，我这个问题可能问的有点长，这个乐红教授，就中国在研究这个医疗体制这个方面啊，这医疗保障这方面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曾经对这个职业医师法也是我们您刚刚讲的那种情况呢，可能只是中国的这个医生的一部分的培养状况。其实中国的作为中国的医生，也就是说可以给人看病开处方的医生，差异是非常大的。低到乡村医生，他可能连本科连中专都没有，而高到我们的大医院是一定要求博士后。还要再做几年的轮转以后才能真正成为你的专科医生，所以这个之间的差异可能很低的是连基本的这个学院的这种专业训练也没有，而很高的可能是需要经过10几年，是完全可以和国际上的这个医生的最高等级的入门的标准是一致的。所以在中国来讲的话，他的医生的这个入门的这个标准呢，差异非常大，这也导致了我们中国的基层医疗水平和大医院的医疗水平，他们之间的差异非常大。那么也导致我们的病人对于基层医生的信任度不高，而高层医院呢，又是门难进，因为压力非常大，这个医生的给病人的时间也非常短。所以也导致我们现在的沟通也很困难。
是，乐教授刚刚讲到，就是说医生大家跑到大医院去看病哈，主要是对这个小医院、乡下医院哈，不太信任呢。但是呢，就是说医生有那么大的这个病患要看，他的压力本身也够大了，你还要要求医生怎么样再给你细心的讲，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呢。同时呢，还有就是说病人他们的心态可能也有关系的，所以在下面我想请教刘飞跃先生，刘先生作为一个病人来讲。 你尤其是一些农村的病人哈，他们花那么多的钱，那么辛苦攒来的钱到大城市医院去看，然后呢三两下几分钟医生就把他把他解决了，把他看完了，然后叫他做一大堆的事情，有时候花了很多钱，几万块钱，也许是他几年来或者多年来的储蓄，可是也看不好，如果还有留下什么这个医疗的问题的话，那当然他们是觉得自己是人财两失了哈。所以我想刘先生您是不是可以谈谈看，一般来讲中国的这个病患他们对于医生的期待啊是不是太高了，好像说我来看病我付了钱你就一定把我给医好，事实上可能不能这样期待，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呢？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病患？
对，那么患者他到医院来找医生这个看病呢，当然就是他是抱着这个一个期待的这个心理啊，这个心理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理。做农村这一块啊，他一些或者是城市的这个低收益的这个患者，他们本身这个收益都很低。那么到大医院呢、啊，往往去要做很多检查，要开很多药，所以这个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他们这个承受不了。那么我们中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就注意到很多这个。你比如说，就县级的这个医院，或者最高的这个地级的这个医院呢，很多这个农村的患者，他到住院的这个时间非常短，有的往往就是一两天、两三天，这种病人他就跑掉了啊，往往实际上病他根本就也没得到一个很好的医治，甚至他的医生给他开的检查都还没完全这个做完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病也没看好。对他来说，他又花了这个大量的这个资金，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往往也就更增加了他这样一个不满的这样一个情绪。我想这个矛盾啊还在这个地方。
好，讲到这个矛盾啊，我想请教一下乐红教授。乐教授，这个所谓矛盾跟纠纷还可能要看情况是吧？对不对？如果说你对医院对医生抱怨，但你没有动手伤人呐、啊，这个因为。不管怎么样，你伤害医生、杀医生的话，这都是一个暴力行为。所以呢，在这个医疗纠纷跟这个医疗暴力之间哈、啊，来做判断的话，是不是需要一些法律的机制来处理才行呢？除了就是说把这个伤害的这个伤人的这个病患逮捕以外，是不是还应该有什么样的其他机制来彻底解决这样的问题？乐教授。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一个方面呢，应该要完善相关的制度。这个不仅仅是您刚才前面谈到的这样的一个医保制度，医保制度只是缓解了一个经济上的压力，还应该完善我们的一个整个的医疗服务系统和连续性服务，以及这样的一个就医的过程的这种管理的制度，使我们的这种在就医过程中的这种难度降低，也使我们的基层医院的守门员和我们高层医院的这个专业水平这样的一个资源利用和分配能够得到一个更合理化，这样也可以缓解我们的看病难的这种压力，也缓解病人在就医过程中所遭受到的一些痛苦。那另外呢，再就是我们在这个作为我们的医方呢，也应该在我们的医疗服务提供的这种提供模式上面应当给予改革。我们要关注人的整体，而不是说把人当成一个病的载体，我眼睛只见病不见人。我们要关注病人的痛苦，我们要全方位的温情，提供一些人性化的关怀。而我们现在的这种服务呢，病人和医生之间是隔着很多的器械设备啊，各种治疗措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服务方式是过于物化了，而缺乏了人性的关怀，也让我们的病人呢确实是认为说，我做了这个检查了，我做了这个治疗了，我就应当好，我如果没有好那就是有问题，那我就要去讨说法。所以在这一个对于医学的这种它的作用以及我们现代技术的这种作用的方面，也要有一个很好的认知，一个适当的合理的正确的认知。那同时呢，医院呢也应当去关注病人的全方位的感受，缓解病人的一种焦虑，关注病人的投诉，要化解矛盾，同时呢能够说建立一种预警机制，及时干预，避免矛盾激化。
是， 那教授，您刚刚谈到的这些方法，您是可以治本啊，应该说是可以治本哈、啊，因为你要有那么多的保安来这个控制这个医闹的事件，这其实只是个治标的办法。但是刚刚您谈到治本的这个办法，还需要很多的时间跟努力才能做得到吧？是不是？因为中国现在医生人数也很欠缺啊。如果你要能够给医生足够的时间来好好对待病人，真情的来对待病人，首先就得让医生有一个很好的生活跟工作的环境。您觉得像您刚刚所提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计划跟完善的一个制度哈、啊，来推动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还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够达到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种体制的整个的就医的体制方面是需要去有一个很好的完善的，让我们的小病轻病能够在基层医疗机构去得到解决，而同时基层医疗机构和高层的医院之间要有一种连续性的一种服务，让病人我到了基层以后，我如果碰到疑难的问题，有这一个基层的医生，他能够给我联系到我更好的医院去提供连续性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病人是一种可以说是极自由的一种状态，也是一种极盲目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他在医疗机构的选择、医生的选择和医疗策略和措施的选择方面是很自由的，但是同时这种自由是一种疑惑无人解问题无人帮的这样的一种被动被迫的一种极盲目和一种无人指导无人相帮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医疗体制、医疗资源的分配、利用这一个的体制不能解决的话，那的确就像您刚才谈到的，我们的高层的医院的医生强度高、时间短、压力大，那么他是很难有更多的时间跟病人做深入的沟通的。可是同时呢，我们的基层的医生呢，这个病人去的又少，那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工作量呢其实是并不饱和的。那随着我们国家现在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我想这一个基层的能力会在不断的提高，基层的这个服务的资源供给也会在提高，那怎样充分的利用我们的社区的资源来缓解高层医院的这种时间上的这种压力，我觉得是在我们的整个的就医流程和连续性服务方面是要去做很好的设计。
嗯，好，非常谢谢乐宏教授给我们做的分析哈。我最后请刘飞跃先生您简短的来看一下，就是说对于这个医疗纠纷啊，您个人有什么建议呢？怎么解决它？您的看法是什么？
哎，造成这个医疗纠纷啊，原因有很多，各种因素这个造成的。但是我们今天讨论必须要抓住这个重点啊，这个目前这个造成医疗纠纷最根本的原因，或者说最迫切需要这个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目前这样一个医疗体制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医疗啊，是作为一个社会一个公共产品，政府它应该承担这个主要这个责任啊。但是现在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医疗啊，它还是市场化的啊，也就是说政府它这个投入啊是非常这个有限的啊，大部分是让老百姓这个买单的。我想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这个改变的这个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医疗体制，尤其是这个公立医院的它的这样一个体制啊，公立医院它现在主要实现这个医药养医啊这么一个体制啊，它靠卖药啊来维持这个生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它既然靠卖药来维持生存，靠卖药可以维持生存，当然它希望这个利润最大化，所以然后就造成了这个医院和医生啊，出现了种种的这个大处方啊，这个烂检查啊，种种的这样一些现象出来的，然后就造成了这个医患之间这样一个矛盾，我想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谢谢刘飞跃先生，是谢谢您所提的建议，还有乐宏教授给我们做的分析啊，都非常的精辟。我们也希望有一天啊，中国的医生让病人称誉为是华佗在世啊，杏林春暖，这样的情况的话，真是大家都互相得到温暖跟解决问题的办法，再也不要有什么医患的这种纠纷啊、医闹的事件发生，与更美好的社会还需要很多的努力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一位是民生观察 负责人刘飞跃先生以及华中科技大学医药卫生管理学院的乐红教授，谢谢两位嘉宾。好，稍后呢我们还有一个专栏，我美国人来看看哦，有精彩栏目，请您继续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